好的，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啊。首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也借助 App Console 的平台和大家做这个分享。那就像刚刚提到的，其实我是那个来自普华永道税务部，然后我入行15年到16年吧，对。然后其实我们一直是做中资企业和这个外资都会有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这话题呢，本身其实也比较有趣啊，因为其实过去几年，我这边其实参与了比较多的关于这个整车厂，特别是中资整车厂的一些出海的或者说运营方面的一些项目。那也很高兴今天被邀请过来和大家做一个1.5小时的一个分享。那我想在这个正式进入到税务话题之前呢，还是先可能花几分钟时间吧，讲一讲我对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些观察。对，因为其实车的这个整车行业，包括上下游的零部件啊，以及下游的这些出行啊，这个充电啊，这些行业本身其实现在是非常火的一个状态吧。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行业，其实目前是非常受国家鼓励的一个板块了。那从我看来呢，其实目前的这个行业，虽然从这个大的这个宏观情况下来看是比较好的，比较向上的。但其实，从内部结构来说，其实是存在我总结下来可能有三个，不同维度的所谓的这个冷热不均衡吧。那第一个冷热不均衡，我觉得是所谓宏观热、微观冷。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本身整车行业它是一个对国民经济有很大带动效益的一个行业，所以其实在国家层面，其实对这个行业是非常重视的。包括我们平时在参加一些跟政府这边的一些招商引资会议的时候，其实，车和零部件，包括它的下游，都是各地政府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行业。但是，虽然在宏观层面它非常受重视，落实到微观层面，也就是说具体到每个单个企业的时候，其实当我们和企业家包括高管去沟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特别是疫情结束以后的这两三年吧，三四年时间。其实对于车厂来说，它的这个竞争压力是空前绝后的，对，空前的，不一定绝后，至少是空前的。那包括从很多财务数据角度来说，我们整车厂的毛利率其实在过去是有比较大的一些下降的。所以尽管说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的整车行业是受鼓励的，特别是走出去的这个新的几张名片里边，其实新能源车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点。但是回归到微观的单个整车厂，包括单个的这个零部件企业，其实目前面临的财税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所谓的宏观热、微观冷的这么一个观察。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对比，就是电车是热的，但是油车是冷的。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现在投屏上看到的这个销售的数据也好，产量数据也好，其实都是有明显的这个体现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2015年到现在，咱们整个中国的这个车的销售量啊，那虽然有些波动起伏啊，但其实整体上来说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数量级的。但是相对而言，电车的或者新能源车的它的这个增量是非常显著的，那也意味着说它是挤占了很多油车的一些市场份额。所以在我们平时跟很多车厂的交流的时候，对于油车企业来说，或者说对于油车板块来说，他们面临的压力是比电车而言更加大的。但这里边也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说，虽然从销售部门来说，油车的销售压力会更大，但是反过来从财务的角度来说，其实油车的毛利或者净利吧，目前还是显著高于电车行业的。那因为其实之前我也比较有幸，其实被邀请去看过像咱们在特斯拉在临港的工厂，像咱们吉利在这个杭州湾的工厂，其实这些电车工厂本身我们看上去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现代化。那对于这个工程师来说，或者对于这个技术领域来说，的确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在财务团队的眼里，那这个非常新的厂房、非常新的技术，可能就不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可能或者可能是个双刃剑吧。因为毕竟在前期的这个大量的投入，包括技术的更新换代的时候，会导致电车板块的毛利润，现在很多情况下普遍的还是存在一个负毛利现象。所以电车热，油车冷， 但反过来，咱们电车行业或者电车板块的这个利润率又不及油车，这也就是综合起来就又印证了刚才讲的，所以其实在微观层面，咱们整车厂的这个生存的压力还是非常巨大的。那第三个冷热不均，其实就是所谓的境外热、境内冷，就不高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头部的企业，也包括之前咱们在这个4月底的时候，因为上海车展吧，我们在这个也去这个现场跟这些这个厂商的这些管理层做了一些沟通。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说，当讲到境外市场的时候，大家都是信心满满的，就是大家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增长率都是几十个点，甚至3位数的一个增长。但是在境内的话，其实大家都是普遍觉得说，境内市场本身可能目前只能是一个，坚持一下，然后熬过这个寒冬的一个感觉。所以，对于很多整车厂而言，当然也包括跟整车厂配套的这个零部件企业而言，他们目前的一个盈利增长点，或者说即使短期不盈利，未来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就是要走出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包括今天吧，我们在后面的话题里面会介绍到这些走出去企业的这些关注的一些税务问题。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就展示了一下，截止目前吧，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这个中国的主机厂去海外布局的一些情况。当然，这个还是23年的信息啊，在24年，包括25年的上半年，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加入到这个出海的行列，包括特别包括很多零部件企业，因为受到欧盟跟美国的这个关税战的影响，其实过去2年大家的速度是比前面的5到8年会快很多。所以目前的海外布局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完整了。那这边的话，我可能不做具体展开啊，因为这个其实是之前和一些这个就是管理层这边讨论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的时候，可能点到了一些关键的这个变革。那第一个就是产业链的全球布局，这个讲到了，因为不管是咱们企业本身追求盈利水平的一个上升也好，或者说是要保证供应链的安全也好，或者说是要避免一些这个大环境的波动的一些影响也好，其实产业链的这个全球化布局都是大家普遍在做的一个动作。那第二个讲到所谓价值池的重构，那这个词看上去有点高深啊。其实坦白，其实打开来讲，其实就是说过去的整车的或者说车的这个行业本身，它的利润点无非就是制造跟销售，可能会有一点点金融在里边。但是在未来的这个趋势里边，其实研发跟销售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包括像一些这个服务，包括像订阅服务，包括售后服务，一些 OTA 的服务，包括说下游的一些这个再循环的一些业务，其实这些东西本身都是加入到了这个整车行业的这个价值链里边来。所以对于车企来说，或者对于零部件企业来说，其实不仅要关注目前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主打产品，更要去关注一些，其实在这个产品的上下游是不是有些拓展的空间，可以去挖掘一些所谓蓝海的一些领域去做一些运营。那第三点呢，就是可能最重要的，也比较微观的，就是所谓技术和投资，因为技术肯定是现在，特别是在所谓智驾、车联网这些概念出来之后，整车作为一个这个实体的一个产品，当然它还是重要的，但是它已经不是那么唯一重要的。更多的软件的配套、互联网的这个概念的引入，其实是对这个车的这个领域是有些颠覆性的这个变革在的。投资也是，就是刚讲到，一个是政府的信投资，第二方面的话就是企业自己走出去，它是需要去找寻一些比较合适的投资目的地，和当地政府之间有一些这个共识，有一些这个互利的合作。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实现咱们这个企业在这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不会有一些就是受区域性的一些压力的一些不利因素在。所以这个刚刚可能就是几分钟的一个开场白吧，就是主要就想讲一讲我目前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些观察。那这些观察本身其实落脚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可以很快看一下这个目录。其实最主要的，我们可能今天还是会讲这个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因为这个话题本身，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和中资企业去讲这个 布局的问题。但其实最近两年，有很多中外合资的这个整车厂，包括一些外资的这个零部件公司，都在和我们聊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因为这个其实在过往只是一个单纯的中国工厂的概念，其实是越来越不能够适应现在的这个大的环境了。所以，汽车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不仅是对于中资企业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对于外资合资企业，同样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事项吧。对，然后产业链布局里边，我们会重点讲到销售和制造。那么产业链里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研发和知识产权。那这个我们会在第二部分去重点展开，因为这个可能相对而言会涉及到更多的一些税务的这个技术观点在。那当然，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交流啊，可能我还是尽可能的，就是避免去涉及到特别复杂的税务技术点，更多的可能是一个逻辑的展开，但是逻辑框架的展开。但我觉得有些地方可能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讲一些技术点来帮助大家去理解。那第三个板块呢，我们可能想介绍一下关于税务信息化，因为这个其实不仅是车企，也是现在很多别的企业都在关注的一个所谓电子化或者说数字化变革的一个抓手。那当然，对于汽车行业的话，我们等会儿会讲，就是说为什么对于汽车行业，我们最近几年做的特别多的这个行业内的这个信息化的开发工作，相较于汽车行业以外，它为什么有些必要性？这个我们等会会介绍。那最后我可能会再花几分钟时间，对于消费税改革的这个最新动态做一个介绍和分享吧。因为这个话题其实从两三年之前吧，其实一直会有这个传言，就说会有消费税改革，特别是消费税改革本过程当中会造成说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消费税的这个征税点的后移。但是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这个立法的节奏或者立法的时间表还没有出来，但是最近半年，其实我们和不少的这个整车厂都在这方面有一些交流，就是关于这个消费税这个立法之后对他们的业务有什么变化影响。那这个我们可能最后再花一点点时间，就这个细项问题做一个介绍。对，首先可能就是刚刚讲到的吧，我们先讲一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化的布局。那中资企业或者说我们说车企吧的全球化布局本身，其实它也是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的。这个其实我们从做中介的角度来说，我们过去服务这么多企业，还是看得比较清楚。那最早的所谓全球化，肯定就是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出口的销售。那这个出口也是非常简单的，就纯粹是一个经销商模式。但是后来其实我们会发现，通过经销商模式本身，一方面的利润率可能没有办法保证，第二方面对于品牌的建设，包括这个企业以后的未来的这个更大的发展，其实都不是特别有利。所以到后一阶段，其实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其实是自己在世界各个主要的地方去设立一些所谓的贸易主体或者贸易销售网点公司。那么这是第二阶段。那么再往后呢，其实除了销售职能外移之后，其实制造和研发也是几乎同步吧。我会往外走，因为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制造研发本身有时候也是很难去拆分的。那么研发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去往欧美地区做一些这个外观的研发，做一些这个基础的研发。那制造的话呢，可能我的话也会讲到，就是说其实制造本身肯定是因为它的这个对于劳动力啊，对于这个产业的这个集聚效应的一些要求吧。目前其实是有些这个地区它特别适合去做一些本地化制造的，所以从整体来说吧，其实从中国车企角度来说，其实它的走出去的这个步骤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慢到快，这个是不断在加速的。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其实我们几乎看到几乎所有我们的客户都会在考虑这个事项。那只是说从布局的这个广度或者说投资的金额而言，大家各有不同而已。对，那这页可能我们就不具体讲了，因为其实是主要想解释一下目前的这个，不管是电车也好，包括油车，其实大家都在考虑一些关于销售模式的变化，因为这是配套了这个车辆出口的一个概念。从过往的所谓的经销模式，就是第一最上面这个经销模式，到了下面的所谓代理和直营。其实代理和直营从税务角度来说都是直销模式，也就是说我们是直接从以我们整车厂的名义 去卖车，而不通过这个经销商去转卖。所以这些变化本身其实都是现在的一些共性的一些做法。那因为有这些共性的做法，所以会有很多共性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去会聊到。那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得花一点时间把这个整车出口的业务链条做一个解释或者做一个分析吧。因为可能从大家角度来说，大家看到这个链条本身，如果有出口经验的企业，其实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大家都这么干，或者说为什么这个链条上面有这么多的这个企业，能不能精简一点。那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操经验来说，肯定不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说一个企业要把这个整车销售到海外去，一定会通过四个还是五道关联交易，这个并没有这个定论。但是从我们的经验角度来说，在目前的大的环境下，那比如说我们出口到东欧洲，或者说出口到东南亚，一个怎么样的链条是比较符合业务的需求，同时呢也有能够在税务角度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这个是我们可能目前看到的一个大家采用比较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当然这个模式本身有些地方会做微调，会增加或减少。那简单而言吧，咱们可能稍微简单的过一下这个流程，从左到右啊。那首先肯定会有一个整车工厂，那这个是作为一个这个起点吧。那么整车工厂之后呢，通常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车企吧，在中国境内一定会有个销售总公司的，他会负责把这个车就是卖到境内和境外，它是一个总的一个经销商的概念。在销售总公司下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出口企业，它是会去设立一个所谓的这个出口进出口公司。那进出口公司本身，其实很多企业会问啊，就为什么我们要去设这个公司？这个公司不设立，如果让销售总公司直接去出口，似乎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因为从业务角度来说，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加一个进出口公司的夹层。但是从我们过去的经验而言，其实这个夹层本身有很多的有很多的作用吧。那包括比如说，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地方政府啊，对于这个当地企业的一些贡献是有些 KPI 的考核的。那么进出口公司本身，它其实是有一些类似于进出口额啊，或者说税收贡献啊、就业带动啊这么一些比较有利的这个因素，其实是对于当地政府是具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不管是整车厂还是零部件公司，都会有这个税当地政府去要求或者去希望企业能够在当地去设立一个进出口公司，然后来支持当地的一些发展。那么当然与此同时，对方肯定会给到一些补贴或者优惠政策给到企业去落地。所以这是一方面，就是对当地这个政府的一些拉动作用。那第二的话就是风险隔离。因为现在其实不管是境内销售也好，境外销售也好，其实因为我们这车的这个复杂性，或者车的价值链的这个复杂性，我们会发现其实销售车辆本身具有越来越高的业务风险，或者说财务风险，或者法律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如果咱们用销售总公司去承担出口的话，一旦咱们在出口环节碰到一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咱们销售总公司的这个存续。所以这个其实是从风险隔离角度来说，我们会建议它有个单独的进出口公司。那另外可能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税务问题，就是到关于像转让定价的安排，包括像这个增值退税的这个适用性。那这些东西其实也是经过实操的一些这个反复的论证啊，我们会发现其实说如果有一个进出口公司在的话，那在未来的关联定价的安排，在未来的这个进出口公司去申请这个增值退税的这些安排情况下面，是会相对更加有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实操经验角度来说看到的更多的企业的一个选择。那从进出口公司出去的第一道就是一个所谓海外销售总公司。那这个公司本身呢，其实也是很多客户在问啊，就是为什么要需要设这一层。因为理论上我当然可以从国内直接卖到像欧洲，甚至卖到欧洲本地的一些这个销售公司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需要当中夹一层所谓海外销售总公司？其实是这样，因为对于我们很多客户来说，这个海外销售总公司它一般都放在像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嘛，做一个转口贸易。 那么做转口贸易本身，其实从税务角度来说，确实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明显的税收收益。但是在这个税收收益以外，其实有很多别的考量。比如说，我们很多企业的架构是一个红筹架构，或者说我们很多企业是拿着香港、新加坡做平台去投资海外的这个其他子公司的。所以从税务角度来说，我们会认为说，像香港、新加坡这些公司本身，如果是一个纯控股的话，它可能未来在享受很多协定优惠的时候会存在困难。所以本身从业务角度来说，就有一个需要是，我们要找一些合适的业务装在这些平台里边。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海外销售总公司这么一个 title，或者说这么一个职能，是比较合适的去安排在这个海外，是比较合适的安排在香港和新加坡去充实他们的实质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其实在业务发展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的这个融资安排的。那其实相对国内融资，其实国外融资的困难会更大。那么如何去找到一个实体，能够去更方便的去通过银行去放款？那么其实我们跟客户交流的结果就是说，他们会发现，如果在海外有一个平台公司，他自己是有大量的流水的。其实这样的公司，比如说，如果设立在香港或新加坡，是比较容易去拿到在当地的这个内资银行也好，或者外资银行也好的一些放款的。所以，这个公司存在的目的本身，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税收的这个节约，更多的可能还是从这个业务角度来说，去帮助企业做一些整体的规划。那再往下的话，就是欧洲的贸易主体，那这个会比较复杂，我们等会儿可能在后面会有一页这个具体的这个展开。那么欧洲贸易主体这个通过之后，因为在欧盟内部嘛，那它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去设立一些欧洲内部的一些销售子公司，去在当地做一些汽车的这个销售零售，那卖到这个欧洲的终端销售者。其实这个链条本身其实不仅针对欧洲，其实包括像东南亚市场，包括像南美市场，包括中东市场，其实就是八九不离十吧。大概都可以采用这么一个链条，只是在里边可能有某些环节会做一些这个微调。那这边的话，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欧洲这个贸易平台的一个考虑。对，那这里边其实就会牵扯到比较多的欧洲当地的税务细节问题，因为其实是这个欧洲的贸易平台公司在整个链条里边，我们如果从转移定价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主体，它会负责整个欧洲市场的一个开发。整个欧洲市场的一个分销，所以它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点。所以在这个公司设立过程当中，我们会需要从包括像选址、像关税、像流转税这些地方都需要去做一些考虑。那目前其实我们的观察，因为毕竟已经有很多的整车厂去欧洲销售，包括咱们很多零部件厂，其实也是跟着配套去到了欧洲了。所以，其实从目前的实操角度来说，真正的做欧洲的这个中转核心的这个国家地区其实不多，可能大家最常用的就是像比利时、像荷兰这些地方。那当然，也有些国家，也有些企业，他选择了像德国啊、像英国啊、像瑞典啊这些地方。那当然各有各的原因啊，因为有些企业它本身的合资方，它就在这些地方是有些这个实体存在的。但如果是一些纯内资企业的话，就像刚刚讲的，它可能更多的是去荷兰、去比利时。那这里边当然有一些这个商业考量，包括像一些这个这个雇员的这个容易啊，或者说这些这个产业集聚效应啊。那另外也包括一些税务考量。那最重要的考量就是说，目前其实在欧洲，像荷兰、比利时，它可能是唯二或者唯三吧。它在欧洲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进口的增值税递延纳税处理的一些这个国家，那也就意味着说，其实很多情况下面，我们把整车卖到欧洲的时候，在最终卖给消费者之前的这个环节，它是有机会做到一个增值税的递延的。那否则的话，如果不做递延，那相当于说我们整车卖到欧洲，就要交一个欧洲当地的增值税。那这个税负本身其实对于整车厂来说是比较重的，对于咱们整个的这个现金流的压力来说也是比较重大的。所以，像荷兰、像比利时，他们这些增值税的递延的政策，就比较受到我们这些中资企业的欢迎。 对，那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对，是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贸易流和一个选址的问题。那其实在这里边，我们可能再特别强调的一点，就关于转移定价，因为刚刚讲的这么长的一个链条里边，其实每一道交易，其实说白了都是关联交易。那我们这边其实是，把这个其中几个最主要的关联交易抽拿出来，简化了一些这个步骤。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实图里边是有至少四个关联交易，是需要去大家去关注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交易本身都是需要去结合公司的业务情况去做一些分析，去做一些计算的。那么从目前的实操角度来说呢，其实如果是一个中资企业或者说是一个中外合资的整车厂，它要走到海外去的话，从转移电角度来说，通常做法是我们所谓的双主体或者单主体。那所谓双主体的话，就是制造和销售两个主体，都是一个利润的核心。但也有些企业的话，它可能目前还是保留以研发、以制造或者以销售当中的某一个作为一个这个利润留存的主体。这些模式其实目前都是有企业这么去操作的，从定价角度来说也都是没有问题，是可以落地的。那只是说从这个企业的发展角度来说，可能企业会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吧，就包括企业自己的这个利润目前的这分配情况，包括在大家自己各自的这个税收优惠的情况，去判断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税务上比较有效的一个转移定价的方案。那这边可能我特别想提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海外的这个关联交易的这个安排，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境内的关联交易的这个规则也好，税务局的把握也好，可能相对比较了解，但是一旦出境以后，特别是进到欧洲或者进到东南亚以后，这个当地的税务局怎么来看咱们当地企业这个转移定价安排，其实是过去几年我们很多情况下和海外的团队、海外的朋友的团队或者海外的客户管理层探讨比较多的话题。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图里边的销售公司，如果它是一个欧洲销售公司，并且它在职能定位上面，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我们所谓有限风险分销商，就是那种，简单的卖一卖车，对吧？并不会去承担很多的管理职能，不会承担很多的这个运营，这个市场职能、品牌维护职能，它就仅仅是一个当地的销售子公司。那这样的子公司本身其实在国内也非常常见，但是在欧洲的情况下，其实欧洲的税务局对这样的公司的这个定价的这个要求是看得非常严格的。那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在一些西欧或者说南欧、北欧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地方，其实税务局对于这样的当地的销售公司的定价，其实是有比较明确的规则或者比较明确的指导意见的。那一般来说，就是说这样的企业在当地设立之后，它会允许企业可能在两三年之内有一个亏损，因为大家其实都如果在这个行业里边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目前的这个整车行业，不管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大家的这个毛利都是非常薄的。那净利润本身，考虑到我们跟前面讲的这些，这个新的产线的开发也好，研发也好，其实净利润都是亏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直接要求当地的这个销售公司交税，那的确也不太符合情理。但是呢，其实从欧洲的税务局角度来说，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在可能在4到5年的这个周期里边，也就是企业成立以后的第四年底或者第五年底，它是需要看到企业能够盈利的。也就是说，虽然在头2年你可以有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因为你的定位是一个有限风险分销商，所以你在第四年、第五年开始你就必须盈利了。如果到那个时间你还不盈利的话，其实从当地的税务局角度来说，他会主动的提出一些纳税调整，转移定价调整，来要求你在当地交税。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跟海外团队其实有过很多次交流，我们去解释说，的确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面，要一个中资企业，那在能够在3到5年内盈利，扭亏为盈，这个的确是存在困难的。那对方也理解，但是对方也只能表示说，这个法规就是法规，他们就是会简单的认为说，如果一个企业按照这样的定位在运营，那就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利润率。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客户，因为去的比较早的话，其实目前已经接近了第三、第四年的这个第四、第五年的这个时间点，他们已经 接受到了一些税务机关的一些挑战。那如何去应对，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想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可能大家如果未来要出海，不管咱们是零部件还是整车，那么海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转移定价的安排是需要比较早的去有一个这个思考的。那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业务链路的一个分享吧。那这边 1.2 呢，其实我们是想大概讲一讲关于控股架构。当然控股架构本身这个话题呢，可能相对于业务链条来说，大家可能更加熟悉一点。其实我们想回答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出海，去欧洲也好，去中东市场也好，或者去东南亚市场也好，我们要在哪些地方去选择这个公司的落地。第二就是说，一旦我们选择了这些落地的地点，我们要搭建怎么样的架构去把这个骨架搭起来，能够把业务跑起来。所以这是我们大部分客户那比较关心的两个话题，因为这两个话题本身是业务开展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选址，没有一个完成的落地的架构，其实后面所有业务都是没有办法去开展的。那其实坦白来说，从这个选址角度来说，那肯定税法是一个方面，税法当然也很重要，包括像税率，包括像当地的优惠，很重要。但是其实在平时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其实从整个战略规划角度来说，除了税务或者除了财税以外，其实像营商环境，像一些这个人员雇佣，包括像这边没有写到，像一些宏观的法律环境啊，像一些那些这个种种吧，就这些非财税的情况或非财税的这些因素，也是很多企业在选择这个目的地的时候特别需要去考虑的。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站在一个并不是说大家出海初期的状态，其实已经有很多企业成功出海了，在当地这个其实发展的也非常不错。所以可能我们今天在做很多项目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就是一张白纸或者白手起家去做这个分析。更多时候我们也其实可以去借鉴一些行内的标杆企业，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去看看他们这个做法背后是不是已经取得了一个财税最优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可以去改善。所以我可能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大家的这个普遍的一些这个落脚点吧。那比如说我们讲到最多的像欧洲，对吧？那欧洲的话，其实如果咱们要去做这个做制造，那其实像欧洲可能最吸引大家的地方就是东欧，像波兰，像匈牙利，然后像南欧，像西班牙，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做制造业出海的一个目的地。那么如果在欧洲做像做研发，那其实可能就比较多，像瑞典啊，像德国啊，像英国啊，那这些比较老牌的这个资本主义就是老牌的这些欧洲国家，他们无论是在技术方面还是在外观设计方面，其实都是有比较深厚的底蕴的。所以很多的企业出海的时候，他们也会选择这些地方去做他们的这些研发的这个活动。那至于说像那个销售，欧洲销售刚刚讲到，比如说像荷兰、像比利时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刚刚讲到的是像欧洲。那么像东南亚的话，其实也是一样，也是有比较成熟的，像泰国、像越南、像印度尼西亚，这些都是目前我们看到中资企业其实出海的时候常去的地方。这个所谓常去，他们当然是有一些税务的考量在里边的，但是可能更多的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些产业集群、一些供应链的完整、成本的一些考虑。所以包括说我们现在也有些企业在往南美去发展，像墨西哥、像巴西，都是一些新的一些热点的地区。当然相对而言，像墨西哥、像巴西，他们的税务环境会比较复杂一点，但是相对而言呢，它的利润的这个毛利率又相对像要比较高一点。所以其实这也是会吸引到很多投资人去到当地去做一些这个销售也好，做一些本地化制造也好。所以这是目前的一些我们的观察。那这边我们可能就不展开了，因为其实这是过往我们整理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像 欧洲总部的话，像比亚迪、像三菱，他们选择的都是荷兰，包括像上汽，他们过往最早是在，比如像在卢森堡，后来是迁到了荷兰。所以相对而言，荷兰在欧洲当地的确还是一个比较适合做运营主体、运营中心的一个点。对。那么像别的公司，比如说像长城、像 Smart，对，就是以前戴姆勒就奔驰下面那个 Smart，他们其实是会选择在德国去做他们的欧洲的运营主体、运营总部。那这个肯定是有些历史原因，比如说 Smart 本身它的这个母公司戴姆勒，它就是在德国的，所以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本地资源去供应。包括现在很多其实以合资品牌出海的一些公司吧，他们在欧洲去做这个这个设立的时候，也往往会去找到合资方的一些这个优势的资源去做一些匹配。比如说像领跑，他们跟那个 Stellantis 的一些合作；比如像吉利，他跟 Volvo，包括吉利和像戴姆勒的合作，就是这些合作本身，不仅是在财务层面的，更多的是在业务层面，他们能在欧洲，或者在别的地方打开一些这个市场的渠道。刚刚讲的就是主要是一些关于选址的一个普遍现象吧，或普遍的一些大家的一些标杆操作。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目前总结下来的话，就是大家可能普遍适用的一个，海外的，就是整车厂出海的一个海外架构。那其实这个架构本身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是假设以中资企业为这个总部，那么一般来说就会在境外去设立香港、新加坡平台。那这个刚才讲过了，像新加坡平台本身如果是空壳的话，其实税务效果是不能达到最优的，所以我们还是会通过一些职能的附加，比如说刚刚讲到的这个全球贸易主体，去实现它的一个实体化的运营。那么，在这个香港、新加坡平台之下，那么像欧洲、像东南亚，因为这些地方本身这个车的这个布局，相对比较这个目前已经比较深入了，所以我们会去建议说他们在当地会有一个所谓总部公司。然后再往下，再有当地的制造公司也好，研发主体也好，或者销售子公司也好，那这个架构本身其实，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各个层面上，比如说在香港或者在欧洲的控股公司层面上，能够建立一些比较恰当的商业实质，那其实这个架构本身从税务的有效性角度来说，也就是包括像分红也好，或者说像这个未来退出也好，都是一个比较这个常见但也比较有效的架构。但我想说的是，除了税务以外，其实这个架构本身其实还留给了未来的海外的资本运作很多的空间，因为刚才讲到嘛，其实从大的宏观环境角度来说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一方面是业务走出去，另外一方面其实它的这个所谓的财务的投资人，或者说它整个的法律架构，也是希望有一个所谓的双循环的配置。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架构本身是按照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安排去设置的话，那未来其实如果我们有希望在海外，比如说在这个整体层面去做一个融资甚至上市，或者说我们单独再把欧洲的这个控股公司拿出来和某一个欧洲当地的合伙人做一个合资或者做一个激励，其实都是比较容易的落地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一个企业短期之内在海外布局比较简单，可能就两三个公司，那或许用不到这么复杂的架构。但如果我们在海外未来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发展，并且我们在海外是有一些像融资啊、像资本运作的一些潜在可能性的，那我觉得在一个比较早期的时间，按照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模式去搭建一个这个整体架构，当然这个里边还是会有很多细节需要探讨，但是宏观上我们搭一个2到3层的架构，是会便于未来我们在这个无论是税务还是财务还是法律角度的一些变化的时候，是留有更多的灵活性的。对，那刚刚讲到，其实因为这个章节主要还是在讲这个全球化嘛，那我觉得在全球化的这个背景下面，可能就不得不还是要提一下目前的这个关税的影响，正是因为其实可能，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他打到的这个关税战，所以其实是，就是使得我们很多的这个企业在 过去六七年一直在思考这个关税的问题，在思考这个产业链全球化布局的问题，所以这个一定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对于我们很多企业来说。但是因为现在包括就前2个月以及去年欧盟的一些这个关税的这个法规的变化，那虽然大家这个整体上的这个逻辑或者大家在思考的这个逻辑没有明显变化，但是可能在一些技术细节角度来说，还是有一些新的更新需要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对，那因为坦白来说，其实对于整车行业来说，欧洲一直是一个重点市场。虽然目前啊，其实东南亚也好，中国也好，也是大家非常热的这个地区，但是从整体的市场规模或者说市场这个市场本身的这个消费能力角度来说，欧美两地肯定是最最重要的两极，但是又考虑到现在这个美国市场的一个这个客观环境，可能欧洲是大家最愿意去，也觉得是能去，也有机会赚到钱的一个地方。那从欧洲角度来说呢，其实应该是从前年下半年吧，我记得应该是前年下半年了。当时其实欧盟就对很多的中资企业其实提到了一个反补贴、反倾销的一个调查。那最后的结果，其实大家肯定在报纸上也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个整体来说，其实欧洲对国内增加大概20%到40%的一个加征关税。当然，不同的企业可能它的关税税率是不一样的。那其实这个关税出来之后，其实我们自己去观察，包括我们自己跟这个很多车企的沟通啊，那明显的其实这个还是对于车企的这个欧洲市场的一个开拓有非常大的一个挫折吧。那所以其实，在那个关税这个发布之后，其实包括国家层面，其实也跟当地欧洲的政府有很多的交流。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其实就在4月，应该就在4月左右吧，出来了一些新的消息，就是说可能他会把这个关税改成最低售价。当然，最低税价本身呢，它还是有很多这个反复，包括可能最早我们说它可能是想，就中资企业啊，中国这边可能是希望能够设定在3万欧元，但可能最后对方不是特别接受，可能最后会抬到3.5甚至4万欧元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这个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还在谈，但可能它是一个趋势，对于我们中资企业来说，特别整车厂，因为目前欧洲还没有对零部件有特别多的这个加征的这个动作，但对整车厂来说，如果一旦这个最低价格的这个政策，出台了，替换了原来的关税的这个方式的话，那欧洲市场的定价或者欧洲市场的这个销售计划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考虑在里面。那美国就更加复杂一点，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其实美国本身它的对中国的这个加征的关税，有一些是全行业的，有一些是分行业的，所以包括前一阵子的这个刚刚加征了又取消的这些惩罚性关税，目前的话，总体来说，对于中国车企，不管是零部件还是整车厂，去到美国或者说简单的出口到美国的话，还是可以说还是一个不太友好的环境。那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车企还是去到美国市场，有一些这个销售动作，但可能更多的我们的理解，可能还更多的还是一个试水，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更多的目前的美国市场，还是一个所谓观察或者说慢慢的一个试水的过程吧，毕竟这个目前的这个政策环境，实在是变化过于巨大，因为它这个变化本身已经没有办法按照过往的那种所谓的关税的税则变化。然后我们相对应的做一些这个像价值链筹划，或者是对于做一些关联交易的筹划，能够去应对的。它现在的这个关税的加征幅度，其实已经就是到了一个脱钩与不脱钩的这么一个定性的问题了，已经不是个定量的问题了。所以目前美国市场很多客户是关心的，但其实真正踏进去的，其实并不是非常多。那原产地的规则，我们可能这边就不做过多展开了，因为这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当然，我们想说的是说，其实，在从2年前吧，自从欧盟这边对于内地这边产生这个反补贴的关税以后，其实很多企业都在思考的，就是说，如何去应对。那这边应对的话，我们前面讲到，包括像去 要去通过关联交易做一些价格上的这个调整，对吧？因为关税增加，那么我们可能下意识的就是说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出口价格降低，但这个东西本身能不能降低，降低多少幅度，其实这又涉及到双方的税务局，又涉及到对方的海关对这个价格的接受度。所以去年其实包括今年上半年，我们做了一些案子，也包括一些美国的案子，就是去试图在美国的海关、美国的税务局以及中国税务局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能不能简单的通过价格调整来抵充，或者说抵充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关税的这个影响？那这个其实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行动三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海外这个代工厂的一个组装，一个代工厂的一个安排。那代工的安排本身其实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过渡期，一个权宜之计吧。那其实很多的我们的客户目前已经在落地了代工厂的安排，包括说在欧洲，的一些工厂，因为他们本身在当地就有一些合作伙伴。那过去的话可能只是一个销售的合作伙伴，那现在的话他们也愿意去用到当地的合作伙伴的产能。那因为他会觉得说通过 CKD 的出口，然后这个 TKD、CKD 的这个安排，那么可能在形式上是能够去绕过这些加征关税的影响的。当然，这些东西因为涉及到关税的判定是比较复杂的，是不是一定有效，这个其实要在未来的实践中慢慢去看。但是这一定是一个目前短期之内的一个操作。那么更长期的，就我们讲的行动四，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客户，就索性就说我也不要去找合作方了，我就在那些我看中的地方去做一些本地化的布局。包括说像那个像南美，像刚刚讲到的，像东欧的这个匈牙利，南欧的像西班牙，去做一些当地的这个选址，当地的公司设立。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企业在做的动作。那当然，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涉及到当地的公司设立，那其实会涉及到很复杂的税务的这个分析，那也包括后期的这个税务合规性的工作。那这个其实就是，其实在我们目前工作当中会碰到的一个难点的问题。对，好，那我们可能刚刚的就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啊，就把这个第一部分关于产业链的这个销售跟制造大概做了个介绍。那我们可能就是进入到这个研发跟知识产权，因为这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吧，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过往可能再往前倒10年、15年，其实那个时间段的话，其实更多的中资企业还是一个技术引入的过程，但现在其实，特别在电车时代，或者说这个智能化电车，车联网时代，其实中资企业的这个技术，手上的技术，其实已经，不说领先吧，但至少跟欧美其实是不分伯仲的。所以咱们的技术的出海，或者说欧美中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之间的互相的授权也好，互相的研发的服务也好，其实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安排了。对，那在这个研发环节的话，我们可能大概讲几个，一个我们可能快速的讲一讲跟研发相关的优惠。那国内的优惠可能我不讲了，因为这个对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就特别是像高薪啊、像加扣啊、像这个一些这些政策吧，包括现在的政府的一些补贴，因为现在这个政策变化之后，简单的税法已经没有了，但是跟技术相关的一些这个技术开发补贴，其实政府还是非常乐于去给到大家的。所以在中国体系内，这个优惠的这个政策还是力度比较大的。那当然我们这边可能再提一嘴啊，就是说虽然其实政府这边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去做这个技术研发开拓的。但是呢，其实从税务局的角度来说，它还是对这个税收优惠的这个给予还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口径，特别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像高薪的认定，像加计扣除的使用，其实在24年下半年到25年吧，可能到24年上半年就有，就是其实很多企业都在这方面被挑战了。其实这些企业本身其实跟当地税务局的关系都是比较好的，都是一些很大的企业，有一些操作可能过去也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其实他们的一些高薪的资质，他们的一些研发的费用都被挑战了。我这边可以举简单的两个例子啊，就让大家有个感觉。比如说，其实大家如果做整车厂的话，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现在很多车厂走的是代工模式。那么在代工模式下面，其实代工厂他把这个车卖给咱们这个整车厂的这个贸易公司的时候，这个贸易公司因为他自己是有研发职能，他自己是有研发专利的，那这个贸易公司到底能不能去申请专利申请这个高新就是企业，这个其实在过往一直是存在争议的。那我们只能说，其实在过去一两年我们看到这个争议可能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可能越来越多税务机关会认为说，这样的安排下面，如果咱们是一个代工的模式，然后呢咱们的贸易公司只是简单的从代工厂把车买进来，然后贴牌之后卖出去，像这样的模式的话，他们会越来越不愿意去给到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那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那第二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高新技术加扣的一个适用性。那比如说我们去年在武汉这边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车企，他们其实在武汉当地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研发费用的。那在过去呢，其实他们在研发费用的这个规矩上面，他们会把这个试验车阶段的一些研发费用去做加扣，其实税务局本身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反弹，但是去年其实税务局就特别的在试用车阶段，这个试验车阶段的这个加扣的费用，他特地做了一个稽查，要求企业做一个这个转出，就从加扣角度的一个转出。其实这个事情这个金额还是蛮巨大的，其实我们目前还在帮着客户去跟税务局去做一些沟通，因为坦白来讲说，其实从税法从这个加扣的指引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非黑即白的一个说法，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是一些解读，或者说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对于企业的这个研发活动的一些认识的一个交流吧。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想说，作为一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其实目前无论是高新技术企业高新的资质，还是加扣的这个适用，其实各地税务局都是秉持着一个更加严格的口径在看的。那除了中国的这个研发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可能再讲讲海外的研发，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蛮多企业是在欧洲去设立一些所谓实验室也好，或者外观设计中心也好，那这样一些实体的。那么这些实体本身其实在欧洲设立的话，他们在出海的时候就也会来问我们，就说在国内咱们有 15% 的高新可以用，对吧，还有加扣，其实有效税负率是比较低的。那么跑到欧洲的话，那么我同样做类似的事情，能不能把这税负降下去呢？其实在欧洲是有一些针对这个当地公司的一些这个税收优惠的。那比如说我们等会会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欧洲的专利盒，那专利盒这个概念其实在欧洲是最早提出来，那当然现在在很多别的国家，像别的国家和地区其实也是有一些适用的。那当然这个税收优惠本身，我们还是想强调，就是税收优惠本身不能仅就优惠讲优惠，因为当你想享受到一个优惠的时候，不仅你要去承担，或者说不仅你可以享受到优惠带来的税收效益，但你还是需要有些配套的工作去做，包括说你的人员的配置，因为人员配置就决定了你的转移定价的安排，决定了你的利润率，也决定了你最终到底能够享受到多少的税收优惠。那当然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附加条件，比如说因为我们一些跨境的交易涉及到一些预提税，涉及到一些欧洲当地的这个增值税的这个 reverse charge 的一些安排，所以这些问题本身其实打开细节讲是比较复杂的，但我想在这个今天这个交流上想告诉大家，就是说优惠本身其实是有的，只是说优惠本身在试用在申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比较小心的去从一个全局做一些观察。那么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有两页纸啊，那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不做过多展开啊，就是我们想强调的是说在国内大家去读像高新的法规，像加扣的法规，其实已经读的比较懵了。那在欧洲，其实如果以专利盒为例的话，其实它的法规的复杂度其实完全不亚于国内的高新加扣这些规则。那比如说咱们这边看到，就是说如果你要适用专利盒的政策，它首先得满足下面有五个判定，像什么专利类型判定啊、研发判定啊，这些判定一共五个。那判定完之后，如果我们的确可以用，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计算公式，它需要去调整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些关联交易它需要剔除，比如说有些市场回报它要剔除， 还有一些常规回报，它也要剔除。所以它在计算这个所谓专利和收入的时候，它的计算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适用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客户在出海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其实我们也非常建议啊，大家还是需要找一个有经验的这个税务团队，帮助大家去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专利和的技术的细节。因为其实专利和本身，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其实不仅是英国，其实欧洲很多地方都是有的。当然，但是虽然都叫专利和，但它的这个适用条件也好，或者说这个税收优惠的幅度也好，其实各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细节是需要去探讨、去研究的。所以这个我们可能就不做过多展开啊。那么就是关于这个欧洲的，就是税收优惠，那就给大家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是有的，但是是很复杂的一个计算的逻辑。那这边我们可能接下去再讲一讲关于跨境知识产权安排，因为其实对于中资企业而言，或者说对于很多外资就是合资企业而言，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研发活动并不是局限于一地的，不是说中国做中国的，欧洲做中国，欧洲做欧洲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研发活动是跨境发生的。那这边其实我们就讲了三个比较常见的模式。那比如说第一个模式是中国去委托境外研发，那这个比较传统啊，就是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模式，大家可能就比较了解。那第二个模式呢，就是中国和欧洲联合开发。那从税务角度来说，我们叫做这个成本共享、成本分摊。那这个概念就是说，中国和欧洲，比如说随便讲，比如说英国吧。咱们两个地方有两个团队，同时去对一个大的无专利去做开发，大家各自投资，由各自的人力物力。那么投资完之后，大家产出的成果，大家各自共同享有。当然，这个成本的话，会有个成本分摊的机制，大家会按照大家未来的收益去把大家成本做一个调整。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很多企业去尝试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的好处呢，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因为在这个模式下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两边的税务技术团队，同时未来的这专利呢，也是在两边共同持有的。那未来其实是可以去实现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双循环，就是境内的专利用到境内的产量，就用到境内的生产，那境外的专利用到境外的这个生产，那这个双循环的模式本身，是通过这个成本分摊的机制，在第一天就把这个专利的安排给安排好了。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也是现在很多企业在做的，就是中国本地做一些研发活动，然后卖给到欧洲当地的这个研发团队，有可能是第三方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其实已经到了说技术出口的这个程度了，他们会把自己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技术架构也好，或者说底层的平台技术也好，授权给欧洲企业，授权给欧洲的一些第三方。这个都是有的，包括授权给东北亚的一些这个国家，或者授权给南美的一些国家，这个技术授权都是有的。那么当然也是有一些卖给关联方，然后让关联方在当地做进一步的本地化开发的，这个也是有的。那么不管是模式一、二还是三，其实因为涉及到跨境，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转移定价是需要关注的，然后就是这个税收优惠的申请。然后就是这些跨境的，像预提税、像跨境的流转税的这个支付，包括说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面，这些技术服务费的这个支付本身会不会触发到关税，会不会跟那些车辆的进出绑会被关联到，涉及到关税，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在实操当中会碰到的一些话题，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那转移定价的这个可能就不做展开吧，因为其实关联交易，就是在这个跨境的这个研发活动过程当中，转移定价肯定也是需要去看的。那无非是像成本加成也好，还是利润分割也好，这个可能就是基于大家的各自的情况去做一些拆分。那一样的，就跟刚才讲到的海外的这些销售子公司是一样，因为涉及到一些欧美企业，然后欧美本身。也包括南美啊，像巴西这些地方，它的这个转移定价的安排都是比较特别的。他们对关联交易的这个认知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在海外做一些比较复杂的业务活动，又会产生又又预计会产生一些亏损，那这个是需要在前期我们在业务角度要做一些铺排的。那避免说公司成立 然后经营这个几年之后，发现其实有一个巨大的税务的风险在那儿，那这个就是很难去处理的一些风险了，一些问题了。对，那可能还有大概1刻钟时间吧，我这边可能把后面两个话题简单的带过一下。那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信息化的平台，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跟很多的这个中资企业，其实也包括一些外资企业的管理层去交流的时候，其实大家普遍的是对这个目前的这个税务管理啊体系啊是有一些这个顾虑，或者说是有些展望的。大家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人，但是呢又能把这个事情管好。那回到咱们这个车的这个行业来说呢，其实可能这个问题会更加凸显一点，因为咱们刚刚在一开始时候讲到了，现在很多车企，咱们选择的比如说销售模式，不是传统的经销商模式，而是一些直销模式。那像直销模式的话，它势必带来了像增值税开票，像一些流就合格证流转，像一些这个门店的一些报税，就是非常琐碎的，然后数量非常巨大的，但是呢精度要求非常高的这些工作需要去做。这些工作本身，坦白来说，在过往，如果咱们是一个传统车企，咱们面对的是 4S 店，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发票管理啊，或者说这个申报的压力在。但现在就不同了，其实对于很多车企而言，特别是像很多车企，它不仅自己卖车，它还喜欢去搞一些像这个社区，去搞一些周边的产品销售，搞一些这个租赁，搞一些这个充电，就是本身它的业务模式业态已经变得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面，用传统的人工的方式去做这些税务工作，那其实是有些捉襟见肘的。那除非咱们往上堆人，但本身现在人力成本也不低，所以很多企业都在考虑说怎么样能够优化这个税务的管理。那从我们过去的观察来说，其实我们自己就是有普华自己有团队去专门做税务信息化的。那么这个团队本身其实过去几年，我跟他们合作来的观察来说，其实他们在车的行业，就整车行业，包括零部件行业，他们的客户的这个需求可能是其他行业的这个需求的总和，就是很多车企都有这方面的要求，是说他们希望有一个系统能够帮他去自动化开票、自动化申报，然后能够去自动化的生成一些报表，帮助管理层去看到目前的一些报税的情况也好，或者是合规化的风险也好，所以这是很多企业目前已经有的一些需求。那包括像这边讲到的一些细节，这个像什么实时的这个实时性的一些展示啊，像税务流程的一些管理啊，像这个口径的统一啊，那包括刚刚讲的左下角讲到一些门店的申报，因为这些工作本身如果由门店的人来做的话，这个可靠性或者准确性肯定是不足的，对，我们是希望通过系统把这些数据都管理好，那门店的人只是需要做一个傻瓜式的一个操作就可以。所以这些动作本身是倒逼着咱们很多车企去做这个数据化的这些工作，信息化的工作。这边我们就不展开，因为这边是讲到这些具体的一些流程，比如说这个是开票流程，这边也是一些关于这个具体的开票流程里边的一些节点。那因为说我们的整车厂过去可能只面对几个 4S 店，现在可能面临的是几十家甚至上百家的门店去面对成千上万的消费者，这些压力本身是给到了车企自己的，所以车企是一定需要一些手段、技术手段去来解决这些问题，能够及时准确的去回应业务端的这个诉求，因为其实坦白来说，现在行业这么卷，业务端的这个人员去卖车，去拿到一个订单也非常不容易。如果说因为后台的税务系统不支持，或者开票开错了，或者开票开慢了，那这些其实对于前端的业务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结果，那也会造成很多内部矛盾。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上一个税务管理系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那特别是我觉得这边可能再强调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出海，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咱们的企业是有一个出海的趋势的。那么讲到出海的话，其实过往，如果只是国内的税务管理，那我相信可能大家相对而言还是驾轻就熟的， 那无非是五个人坐还是十个人坐。但是因为我们在海外现在不仅是面向海外的经销商，我们甚至需要在海外设立销售公司、设立工厂、设立研发机构。那这些工厂本身怎么去管理？那其实如果没有个系统的话，其实对我们境内管理层来说，那么境外的税务风险、税务事项，那就是没有完全没有抓手的状态。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一些客户已经在考虑说，在我们现有的税务系统里边去加一些模块。那这个模块包括说有一些比如说海外的税务信息的这个及时回传，因为我们是需要当地的管理层有一个机制能够把当地的报税情况能够给到内地的这个总部，对吧？至少不说这个报税报的准不准，至少我需要知道说你有没有报了多少，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要求。那其次现在慢慢这浮现的一些需求，就是包括说很多企业到欧美到东南亚，其实当地是有些增值税开票的要求的。这个要求本身其实跟国内是一样，它有一些电子化的这个平台。所以如果说在当地要有经营的话，当地可能压根就不允许人工操作，一定要通过系统去对接。所以这些需求，因为我们的企业进入到这些市场必须去遵循当地的这些规则，所以这些数据回传或者说数据的这些当地的整理，然后当地的自动开票，也变成了一些慢慢就是大家一个必须要面对的而且必须要解决的一些事项。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数据系统税务的信息化系统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好，那最后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嘛，就可能抓紧把这个消费税的影响就是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因为消费税而言，其实本身它的改革目前还没有落地，而且消费税里边可能跟大家就是日常大家听到比较多的就是什么酒类啊、化妆品类啊比较多。其实小汽车或者说油车的这个消费税的这个税目，其实在过去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相对别的这个产品来说比较简单。那目前的话，其实我们跟一些这个车厂啊、整车厂的一些交流之后呢，其实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些问题。那可能目前没有一些答案，但我觉得可以提出来供大家去思考。因为如果后续我们的主管事务机关在问到我们企业对于消费税改革的一些看法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企业都会被税务局去问，因为税务局也是希望能够听到企业的反馈，能够了解这些税改本身对于企业的影响。那么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可能就这些话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抛砖引玉吧。就如果后面这个税务局来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些很好的话题。那我觉得问下来就是我们之前的沟通啊，可能第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消费税改革之后，所谓的这个消费税征税点后移，那明显的这个税负一定会上升的。那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讲到就是说，因为出厂价格往往都是比这个终端价格会高的，这个其实可能在目前的这个就一般情况下是普遍存在的。那当然我们可以说特例啊，可能有些情况下面我出厂价格是高的，我在终端是打折买，这是有可能，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常见的操作。那么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其实如果未来消费税这个征税点改到零售环节的话，其实对于整车厂而言，其实咱们的毛利会被进一步挤压的。那除非咱们可以把这个消费税转移给消费者，但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零售环节的这个征税导致价格上涨，导致了这个税负上涨，这个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包括说我们有些外资的车企，它不仅是它会有些车辆进口的一些安排，有些就那在对于车辆进口的话，其实也会有个问题在于说，过去车辆进口的时候，它随着这个增值税是不需要去征那些附加税的。但是如果未来这个进口环节不征这个增值税，而留不征这个消费税，而留到了这个零售环节去征消费税的话，其实目前的法规里边，零售环节消费税并没有说是可以免于缴纳那些附加税，所以从这个环节角度来说，对于这部分的车辆，它的这个税负成本也是会向上升的。所以这是一和二，可能我们主要想讲的就是说税负上升可能是一个大的趋势。那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关于销售返利、关于库存车，其实我们想讲的是一个过渡期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整车从出厂到这个运输到这个门店销售到最终到客户这边， 其实整个时间是有一定跨度的。那么对于这个跨度而言，有时候比较快，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有些车厂，它可能是零库存的，那可能它没有问题。但对于有一些车厂，它可能是有一些积压在的。那这样的话，对于积压的车辆，它未来在这个消费税改革之后，它怎么去做一个过渡？就它怎么能保证说零售跟出厂环节，我只征一道税，我既不多征税，也不少征税？那这些东西都是未来在这个税法改革出来之后，可能是一个需要大家去关注的点。那第五个讲征税范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很多企业讲到，就是说虽然税法讲的概念是零售环节，但是零售环节或者说所谓视同零售环节怎么去认定？其实，在车的行业有很多特殊事项，比如说现在我们除了把车卖掉之外，我们有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把车或者把一些零部件作为一些展品去做展览，或者说我们有一些整车厂，他会把车租给一些租车公司去做这个运营，甚至于说我整车厂自己就拿着车去做一些这个跑滴滴或者跑一些这个网约车的业务。那这些情况下面，这些车辆的使用到底算不算一个零售的这个环节？其实这个是目前亟待这个解决或者亟待观察的一个点，因为回到我们最早讲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业态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我们不仅有卖车，的一个安排，其实我们对下游的渗透，刚刚讲的这个出行的安排，或者说一些这个租赁的安排、订阅服务的安排，其实我们的车的去处是有很多的。那这些去处本身在消费税的这个视角下面，要不要交消费税？这个又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那最后就是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说新能源车要不要交消费税？那当然坦白的说，从我们，从这个从这个企业来说，可能能不交当然不交是最好。但这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说国家对于消费税的一个定义，因为如果消费税的定义或者它的一个初衷是类似于资源税或者说环保税，那我觉得未来消费税可能还是会对这个电车做一个减免。但是如果它本身只是针对一个所谓的奢侈品或者说高价消费品的一个征收的话，那其实似乎在未来，它继续给到新能源汽车一个消费税的减免，就不可能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对，所以但这些东西当然，其实讲的这些点啊，都是一个猜测或者说一些行业间的一些热点的讨论的点。那等到未来如果消费税的改革落地了，我觉得大家是有更多的机会去看看法规的具体的写法以及这些具体规则。对，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个今天的分享就是我的材料也到这边结束，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对，可以那个需要讨论的，对，对，好呀，那如果大家暂时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就我觉得可能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税务角度来说，对于车企来说，这两年的发展的确是太快了。那财税本身是一个业务的一个支持部门吧。那么因为业务的发展变化，不仅是这个车的电车的这个智能化、网联化，包括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出去，那这些东西本身其实都倒逼着业务需要做很大的变化。或者说一些很快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其实税务，在这个样的情景下面，我觉得其实有更多的或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一些话题会产生出来。那今天可能只是抛砖引玉啊，就是讲一些过去一两年吧，我在给这个车企做一些服务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和大家的一些实践操作。那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讲到税务细节，那所以大家如果对细节本身有一些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然后大家以后可以做更多的这个线下交流，好吗？那这样的话，我今天的这个会议可能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